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塞拉斯抬头看着圣叙尔皮斯方尖碑，估量着巨大的大理石碑面的高度，他身上的肌肉因为兴奋绷得紧紧的。他再次环视了一下教堂，确认四周没有人，然后他跪倒在石碑的基座前。当然，这并非是出于尊敬，只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他心里想着，写实藏在玫瑰线下，在圣叙尔皮斯方尖碑的基座的地方，所有的隐修会成员都这么说。塞拉斯跪在地上，双手在石块铺就的地面上摸索着，他没有发现哪块地砖上有明显可以移动的裂纹或者是标记，于是就开始用指关节敲击地面。他沿着铜线敲击着方尖碑附近的每一块地砖，最后终于发现有一块地砖的回音与众不同，地砖下是空的。塞拉斯笑了起来，看来他杀的那几个人都说了实话。他站起身来，在圣殿里寻找可以用来撬开地砖的东西。塞拉斯从圣坛上取下了烛台，走回方尖碑前，烛台架子正好可以用来敲碎地砖。塞拉斯瞧了瞧那块下面有空洞的大理石地砖，意识到要想敲碎它而不发出声音是不可能的。用铁架或敲大理石，一定会在这圆拱屋顶下产生很大的回响。会不会让修女听见呢？她现在一定睡着了。即使这样，塞拉斯也不想冒险。他环顾了四周，想找一块布把铁棒头包起来。他所能发现的只有圣坛上的那块亚麻遮布，但那是他不愿意玷污的。他想到了他的披风，塞拉斯知道这里没有旁人，于是他解下了披风。当他脱下披风的时候，羊毛纤维刺痛了他的背部的新伤口。此时塞拉斯赤裸着身体，只系着一根腰带。他将披风包在铁棒头上，然后瞄准那块地砖的中心，将铁棒砸了下去。一声闷响，地砖并没有破。他又砸了一下，这次的闷响伴随着石块开裂的声音。当他砸到第三下的时候，地砖终于碎了，碎石片纷纷落入下面的空洞当中。这是一个隔层。塞拉斯迅速地拨开残留在洞口的碎石，向空洞里张望。他跪在那儿，热血沸腾，将赤裸的白手臂伸进了洞里。起先他什么也没有摸到，这隔层是空的，只有光溜溜的石头。他又向深处摸去，在玫瑰线的下方，他摸到了一块厚厚的石板。他抓住石板的边缘，轻轻地把石板抬了出来。他站起身来，仔细地打量自己的发现，只见这是一块边缘粗糙刻着文字的石板。有好一阵子，他觉得自己成了当代的摩西。塞拉斯定眼看着那文字，感到非常的惊奇。他本以为这上面会刻着一幅地图，或者一系列复杂的指令，或是一串密码，但实际上石板上所刻的文字再简单不过了。上面只刻着 JOB 38十一，这是圣经中的一节呢？这也太简略了。塞拉斯惊讶不已，他们所追寻的那个秘密的地点竟是由圣经的一节来揭示吗？隐修会的教友们不顾一切的掩饰的真相就是这些吗？是约伯记第38章第11节吗？虽然塞拉斯背诵不出第11节的内容，但是他知道约伯记讲述的是一个上帝的信徒经历了种种的考验生存下来的故事，很符合实际的情况。塞拉斯想着，抑制不住兴奋之情，他低头看着闪光的玫瑰线，忍不住笑了起来。圣坛上支着一个金光闪闪的书架，书架上正放着一本巨大的皮革封面的圣经。此时桑德林嬷嬷在唱诗班站台上不住地颤抖着。几分钟之前，当那个男人脱掉披风的时候，他正想逃走去执行他的任务。当他看见他那雪白的肌肉的时候，感到无比的震惊。他那宽厚而又苍白的后背上布满了血红的伤痕，即使相距非常远，他也可以看见那都是新的伤口。那个人被无情的鞭打过。他还看见他的大腿上缠着印着血迹的纱布，纱布下的伤口还在流血。什么样的神灵想让人的肉体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桑德林嬷嬷知道，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天主是公会的宗教礼仪，但那不是他现在要思考的事情。天主是公会在寻找些食，他们是怎么吃到的呢？桑德林嬷嬷想不到答案，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个浑身血淋淋的僧侣又穿上了披风，拿着他的战利品，向着圣坛，向着圣经走去。在一片死寂当中，桑德林嬷嬷离开了唱诗班的站台，快速返回他的房间。他趴在地上，从木板床下摸出了一个信封，拆开了封口。那个信封是他三年之前就藏到那里的。打开信封之后，他发现了四个巴黎市内的电话号码。他用颤抖的手开始拨打电话。此时楼下塞拉斯将石板放到圣坛上，迫不及待地伸手去取圣经。当他翻阅书页的时候，那细长而苍白的手指渗出了汗来。他从旧约部分翻出了约伯记，又找到了第38章。他一边用手指顺行向下指着，一边猜想着他将会看到的文字。他心里想，那将为我们指路。找到第11节，可那里面只有七个词。他不解地重读了一遍，感到大事不妙。这一节只写着这样几个字：你将到此，但切莫前行。此时保安人员格鲁阿尔站在蒙娜丽莎之前，看着这个被制服的俘虏无比的愤怒，心想，就是这个杂种杀了雅克索尼埃。对格鲁阿尔和整个保安队的队员来说，索尼埃就像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此时 他想立刻扣动扳机，对兰登的后背来上一枪。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荷枪实弹的高级保安人员之一，但是他提醒自己，如果不让兰登接受法西的审问，也不经受牢狱之苦就杀了他，倒是便宜了他。格鲁阿尔拔出腰间的对讲机，大声请求派人支援，但是对讲机中只有嘈杂的静电干扰声。这间展厅中附加的安全装置总是对保安人员的通讯产生干扰，他心想，我必须到门口去。格鲁阿尔一边用枪指着兰登，一边向门口退去。刚退出几步，他察觉到了是什么，停了下来。那是什么？在展厅的中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幻影，是一个人影。还有其他人在吗？此时一个女人快步地在黑暗中穿行着，向远处左边墙走去。她拿着紫光灯在身前来回地晃动，好像在找什么感光的东西。保卫大声地喊道，什么人？他又极度地紧张起来，他一时间不知道应该将枪指向谁，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一步了。我是科技警察，那个女人镇静地回答，仍晃动着紫光灯扫视着地面。科技警察，保卫冒出了冷汗，我还以为所有的警察都走了呢。他这才想起来，那紫光灯是紫外线灯，科技警察总是带着那东西。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警署要在这里寻找证据。直觉告诉他，此事定有原因。你叫什么名字？快说。我叫索菲，那人用法语平静地回答。这个名字在这位保安记忆深处留有一点印象。索菲，这不是索尼埃孙女的名字吗？她很小的时候曾经来过这儿，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可能是她，就算是索菲也不能信任她。因为保安已经听说索尼埃和孙女的关系决裂了。此时那个女人大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罗伯特不是凶手，请相信我。保安可没打算把他的话当真。我需要支援。他又听了听对讲机，里面还是静电干扰的声音。他离出口还足有20码，他仍用枪指着趴在地上的兰登，向后退去。他一边退一边注意着索菲。索菲此时正举着紫外线灯，仔细地打量着挂在蒙娜丽莎对面的那张大幅油画。保卫意识到那是一幅什么画，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上帝呀，他到底要干什么呢？索菲站在展厅的那头，额角直冒着冷汗。兰登还趴在地上，像一只展翅的老鹰。索菲心里想，坚持住，罗伯特。索菲知道保卫不会向他们开枪，就又将注意力转到手头的问题上。他特意用紫外线灯扫视着达芬奇的另一幅作品，他扫视了画前的地板、画周围的墙壁以及油画本身，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心想，这一定会有些什么。索菲坚信他可以正确地理解祖父的意图。他还可能告诉我些什么呢？他正在审视着这幅画，有5英尺高，上面画的是坐在那儿抱着婴儿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施洗者约翰和站在峭壁上的乌列天使。小时候每次来看蒙娜丽莎，祖父都会把索菲拉到展厅这头看一看这幅画。索菲心想，祖父，我来了，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索菲听见保卫又在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了，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蒙娜丽莎防护玻璃上的潦草的字迹。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 眼前的这幅画前却没有可供写信息的防护玻璃板，而索菲知道祖父绝不会直接在画上写字而损坏艺术品的。他愣了一下，至少不会在正面。他抬头看了看那从屋顶上垂下来用以悬挂油画的钢丝绳，可能在画后面吗？他抓住了油画的目光，用力把画向自己前身来拽。画很大，索菲将其从墙上掀了起来，画布向前弯曲着。索菲把头和肩膀都伸到了画布的后面，举着紫外线灯审视画的背面。很快索菲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油画背后是一片的空白，没有紫色的感光文字，只有陈旧布画上点点棕褐色的色斑。索菲突然看见在靠近油画底部的木框上有一个金属物发出耀眼的光，那个东西很小，它嵌在了木框和画布的缝隙当中，还拖着一条闪光的金链子。索菲非常的震惊，那正是挂在那把金钥匙上的链子。钥匙柄呈十字形，上面还刻着法国百合的图案和首字母缩写 PS， 这是索菲九岁以后第一次重新见到他。那一刻索菲仿佛听见祖父的鬼魂在他的耳边低语着，有一天我会将它送给你。索菲的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祖父死了还不忘履行他的诺言。他听见祖父在说，他是用来开一个盒子的，在那盒子里面藏着我的许多秘密。索菲这才明白过来，今天晚上的那些文字游戏都是为了这把钥匙而设计的。祖父被害的时候还带着那把钥匙，他不想让钥匙落入警方的手中，所以将它藏到这儿了，并精心设计了寻宝的密码，以确保索菲，也只有索菲可以发现他。此时保安正喊道，请求支援。索菲从油画背后拿起了钥匙，将它连同紫外线灯一起放入口袋的深处。他向后瞟了一眼，发现保卫还在拼命地试图通过对讲机来找到援助。保卫对着出口仍然用枪指着兰德，保卫再次的大喊道，请求支援。只有静电的干扰声音，他无法和别人取得联系。索菲可以肯定，因为他知道那些在这里想通过手机向家人炫耀自己看到蒙娜丽莎的游客往往不能如愿。墙壁上特别附加的监控线路使移动通讯设备无法正常的工作，要想通话只有走出展厅站到走廊上去。保卫快步地走出了展厅大门，这时索菲意识到他应该立刻采取行动。此时索菲的声音在展厅中回响着，别动，否则我就毁了他。保卫循声望去，停住了脚步。哦，我的上帝呀，不！透过那雾蒙蒙的红色灯光，他看见那个女人已经将大幅油画从吊绳上取了下来，支在他的面前。那五英尺高的画几乎把他整个人都挡住了。起先，警卫感到吃惊，为什么吊绳上的电线没有接通报警呢？接着他想起来今天晚上艺术展厅的报警系统还没有重新启动过。警卫看着眼前的一切，惊讶的血液都要凝固了。画布中间开始鼓了起来，那勾勒圣母玛利亚、婴儿耶稣和施洗者约翰的细线条开始扭曲了。警卫大叫着，不！他看着达芬奇无价画作被这样的折腾，惊恐地叫了起来。此时那女人正用膝盖从背面抵着画布，警卫迅速地转身将枪对准了索菲，但是他又立刻明白 这是徒劳的。画布虽然是纤维制成的，它外面加了价值600万美元的保护层。我可不能对着达芬奇的作品打一枪啊！索菲用平静的法语说道：“把你的枪和对讲机都放下，否则我将用膝盖顶破这幅画。你一定知道，如果祖父在天有灵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保卫不知所措地说道：“求你不，那是名画《岩金圣母》啊！”他把枪和对讲机扔在了地上，把手举过了头。索菲说道：“谢谢，现在照我说的做，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几分钟之后，当兰登和索菲逃到紧急楼梯通道里的时候，兰登的心还在砰砰的狂跳。他们离开那浑身打颤的保安人员，逃出国家展厅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兰登还紧紧地攥着保安人员的手枪，不过他迫不得已地想把它扔掉，因为它又沉又危险，感觉怪怪的。兰登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逃，一边暗自猜测索菲是否知道那幅差点被他毁掉的画有多大的价值呢。他选的那幅画倒是与今天晚上的历险颇有关联。他所拿的那幅画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由于隐藏着太多的异教象征符号，而遭致了历史学家们许多的负面评价。兰登边跑边说：“你选的人质价值连城啊！”“岩金圣母？不是我选的，是祖父选的，他在那幅画后面给我留下了一个小东西。”兰登吃惊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你是怎么知道那幅画的？为什么是岩金圣母呢？”索菲得意地一笑：“男人的欺骗是多么黑暗，罗伯特，我没解开前两个字谜，但是我不会错过第三个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